the people of China. And under the general evaluation about three questions. One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Chinese social political system. The second is I talk about the
东时代相比,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 叫做是计划经济体制, 加集权政治.
In China and persist. And in China, basically, we can see two and
很多研究者, 这些年来, 我听到不少人跟我谈过, 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呢, 也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发生。
And
it doesn't cover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do engage in trade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the solution of it, right? It promotes peace and fairness.
现在开始吧。 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腐败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腐败的高发领域，第三点呢就是腐败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恶劣后果。中国改革到现在已经进行了23年，但是呢基本上没有触动政治制度。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呢叫做是计划经济体制，加集权政治。 那么现在呢，是属于市场经济加集权体制。那么呢，从政府作为来看，它的专制本质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发生了变化的主要是两个领域，一个呢就是计划经济逐渐的从这个经济体制中间消失，第二个呢就是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扩张。 这两点呢，就使很多人发生了误解，以为中国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很多人呢，包括国外的很多研究者，这些年来我听到不少人跟我谈过，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呢，也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发生。这些研究者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消失以后，填补空白的不一定是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目前这种半市场交换、半行政性随意干预的经济体制。为什么会产生中国这种体制？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计划经济体制。 加上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还产生了一种制度性文化。这种制度性文化呢，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统治，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那种过去对经济随意干预的所有的机构都还存在。这些机构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机能。
And the second reason is,
第三点呢，就是政府机构庞大的公务员群体还存在，这个群体我把它称作政治利益群体。那么他们呢数量有多少呢？根据中国自己的宽算，这是新华社的消息，就是每18个中国人就必须养活一个干部，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官僚群体。 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的活动能量应该说比在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下更为庞大，更为就是更为活跃。所以呢，也再加上这个改革以来，邓小平倡导的所谓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呢，整个国家机会主义盛行。那么就是政府呢就发明了一个新的。 名词叫做创收，就是政府机关要创造收入，要给自己 make money。那么政府机关要创收，它自然就有很多便利条件，因为中国的国家资源基本上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在这里我想附带说一句，我一直和西方学者争论的就是讲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要点就在这一点。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所有的资源配置都是通过市场进行，而不是通过政府。在中国， 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源，比如国土、矿产、金融、人社，这些重要的资源都是通过国家部门呢，政府部门进行配置。那么这些官员呢，手里一方面掌握着大量的资源配置的权利，同时呢，大家要了解，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他们手中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所以政府公务员这时候再也不把这些社会公众看作他们要服务的对象，而是把跟他们的关系看作一种利益交换的客户关系，所以他们用来进行利益交换的就是他们的权利。在80年代呢，就是利用价格双轨制那种巨大的差价，来批条子给大家一些紧俏物质，可能你再解释一下价值双轨。
OK。
那么到了90年代呢，就是国有土地，还有所谓股份制，就是股票上市，还有期货交易，这里因为都是一种垄断性的资源，那么政府部门在批这些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巨大的腐败行为，到了90年，而且这种腐败产生的已经不是80年代那种百万富翁，而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所以每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几乎是每一个啊，都普遍抱着这么一种心态，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我在位置上的时候呢，尽量多捞一点钱。那么这种腐败行为不仅仅是发生在政府机构，而且发生在一切公共事业单位，比如学校、医院，还有其他的包括银行等等。还有新闻媒体。中国的这些公用事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不一样，它主还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要有只能由政府出面办，而不能由私人投资。所以呢，学校里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招收学生，医院里就把接收病人，还有报纸呢就把对人家进行好的报道，都当作一种可以交换的资源，所以在这些领域内呢，普遍的发生了腐败行为。尤其是银行，中国的银行据国外研究呢，是烂账特别多，有的说它已经高达60%多的坏账烂账收不回。那么这个烂账呢，就是在大量腐败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许多银行的信贷员贷款出去的时候要收大量的回扣。而且这个回扣呢，有一个行业内的专门用语，叫做融资成本，就是那个金融的融资成本，叫做融资成本。那么融资成本呢，在这个金融资源最紧俏的时候高达多少呢？就是高达12%左右。就是这12%要拿给那个信贷员做回扣。许多人借了钱呢，这么高额的那个贷款利息和这个所谓贿赂，他根本就没有再打算还钱，所以呢，借了钱以后他就宣称自己投资失败，有的是真的投资失败，有的呢是假的，那么就把这钱带走，然后就留下了银行的这些钱就收不回。中国银行的烂账，四大银行的烂账，还加上四大所谓非国有银行，就是那个交通那些，都是这样形成的。那么呢，像这种学位授予权、新闻播报权、出版发行权，这些东西呢，在世界各国还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
多普遍这个有没有那个？
相当普遍，即使是北京大学，还有包括我的母校复旦大学，这在中国都是顶尖的大学，他们都专门办了一些博士学习班、硕士进修班，专门收政府官员还有有钱的商人进去读书，那么就让他们出多少万块钱，但是呢，这些人很忙，根本没时间进去读书，那么呢，一年去不了几次，然后毕业的时候就他们再请人代做一篇学位论文，就给他们学位。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很著名的，一个是中国著名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杨澜的丈夫吴征，在我们复旦大学没读过一天书，拿了一个复旦的博士学位。我认为这中间最严重的实际上就是医疗行业的腐败和学校的腐败。医疗行业呢，它是牵涉到人的生命，治病救人， 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看到过不少的报道，就是在人家要推上手术台的时候，那个医生找病人索要红包，在这个情况下，病人呢不得不给，这是一个，至于学校里呢，实际上呢，学校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且也是培养学生品格的一个场所。那么教师们通过自己的腐败行为，向学生们进行了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所以我想呢，大概所谓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进行的这种所谓中国式的市场交换，恐怕只能叫做腐败行为，而不能美其名曰是市场机制。那么呢，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腐败的高发领域。那么腐败的高发领域呢，根据前面所讲的，实际上就是掌握部门和掌握资源的几个部门。第一个呢，就是政府部门。那么政府部门呢，我曾经详细的根据中国最高检察院每年公布的数目，有时候那些年呢，他故意模糊一些数目，我经过剔除换算，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大概是这个案件呢，从1988年到2001年呢，每年办的案件呢，都有好几万件，1988年是36500件，那么到了2001年呢？是54364件，我总结了这个腐败案件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案件数目越来越多，就是刚才所讲到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卷入进去的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这个1989年只有742个县处级以上的官员，到了2001年就是有2670个官员是县处级以上的。还有贪污腐败的数目也越来越大，80年代的时候，那如果说200万人民币已经算是很高了，那么到90年代，几十亿的案子都出来了。我在深圳曾经跟深圳市反贪局的一个官员谈过，他说现在是200万以下的案子，我们根本没精力处理。
And I once interviewed one official from the Shenzhen Anti-Corruption Bureau.
那么呢？这些受处理的官员仅仅只占整个贪污腐败的官员的6.2%。有研究资料表明，中国的每100个被大家举报、被群众举报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呢，最多只有多少呢？有42.7人被立案侦查。那么这些立案侦查的最后呢，判刑坐牢受到惩罚的只有6.6%。这一组数据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这个贪污受惩，贪污官员受惩率极低，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呢，就叫做机会成本非常低。所以中国的官员在贪污腐败这个过程中可以算是前赴后继，乐此不疲。那么呢，就是这种贪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多少呢？从这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主要类型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呢每年在9800多亿到12000多亿之间，占全国 GDP 总量的13.2%到16.8%。在这个中国人均每年的那个 GDP 产值人均只有700多美元的时候，发生这么样一个过程呢，发生这么严重的贪污腐败。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呢，就是其他的，刚才我讲过公共事业部门和资源配置部门这方面的腐败我都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我就想讲一下腐败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
这个数字就9875亿这个数字和那个12570亿这个总量的损失和占 GDP 这个13%到16.8%的损失是怎么样得出这个数字的？
第一，用中国统计年鉴；第二，用每年检察院公布的各种案值的数字。中国的腐败总共有10位，然后把这10位造成的总损失，然后加上再和除以 GDP 就得出这个。
Right. OK. 那么他就说，这就是说那个你谈的这个 corruption 还只是一个已经揭露出来的 corruption，还没有说还有那个在下面的。 那么这个也没有考虑，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他们呢那个提示了你在从事腐败了，但那个腐败呢有事了进行腐败了还是会亏本的腐败，比如说他进行腐败了，这个他并不一定全都那个赚钱，这个就像那个比如说我前之前在重庆呢，他们不是有个裕丰那个公司，他们把这个腐败这个乾隆去搞腐败了，因为这钱放在那个香港去炒嘛，白银放在香港，但是这个还没考虑。
啊，这里呢是这样的，他这个十对，因为这篇文章呢，我过去写过，大概有3万多字，就把十对腐败，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计算过程，里面全是数字，所以今天在这里只讲一个总数了。那么这个腐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呢，第一个最大的就是社会分配不公。产生了大量的贫困阶层啊，这里我想借用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说明，而且我要说明的是，我这里用的数据还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因为民间公布的远远高于这里啊。1978年中国改革的时候呢，基尼系数是0.15，是世界上最平等的一个国家，就是收入最平均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2001年来呢，已经达到了0.458，这个基尼系数是这样，在这个超过0.35呢，就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啊。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但是美国这是200多年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间形成的，同时美国还有社会救济。就是最穷的不至于穷到根本没有饭吃活不下去。那么中国呢，这个贫富差距是在短短的23年内，通过少部分人利用这个权力市场化，就是搞大量腐败活动形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呢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贫困人口根本得不到任何社会救济。中国政府虽然宣布他建立了社会保障机制，已经采取了多少多少措施，保障了很多低保人口，但是据国内一位叫做齐志祥的研究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选在新华文摘，选在新华文摘上面，那么呢专门谈社会保障的空转的问题，就是只有一个账号并没有钱进去。那么简单的说一下，中国现在的财富占有恰好是一个跟人口占有是一个倒金字塔状态，那么就是15%的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5%，85%的人呢仅仅占有社会总财富的15%。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就是大概中国的贫困人口加起来呢，城乡总共有2亿多，占中国人口的1/6。这些人是绝对贫困人口啊，给社会埋下了极为不安定的因素。那么腐败造成的第二个后果呢，就是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和黑白合流啊。这个问题呢，夏明教授已经进行了专题研究啊，以后你们只要看他的研究就行了，我只是附带做了一点研究而已。我只想说两个事实，你们就知道这个情况的严重啊。浙江温岭破获一个叫做张卫的黑社会集团，那么呢牵涉进这里面的官员有67个，就是党政官员啊，温岭市的市长、市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长、银行行长全都在他那个集团里面啊。同时他还是一个报社的名誉社长，所以张卫的门口呢挂着一块铜牌，是当地公安局给他的，上面写着浙江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所以当地的人民把张卫叫做红色黑帮，因为共产党是红色，所以呢他跟共产党有勾结，所以叫红色黑帮。像这样的黑帮组织仅仅是从这个2001年初开始，到后来全国总共破获了40多个，最高的是和就是沈阳，就是和省长都有联系。所以中国社会呢，未来呢西西里化，这种就是这个警察和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趋势呢，已经非常明显。我经常提醒一些外国投资者要注意，不要认为中国的黑帮跟你们没有关系，因为中国的黑帮现在渗透在经济领域，他们采用的竞争手法根本就不是正常的， 比如他认为谁跟他竞争，他就派黑社会成员去那里把那个人杀那个人，然后就是把他的店子给拆了，工厂给拆了，然后这些人被迫退出和他竞争的这个领域。那么第三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大规模的资本外逃。那么中国的资本外逃呢，应该说现在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精英不喜欢待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严重的危害了这个社会。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呢，待下去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政府有时候要进行的那些杀鸡给猴子看的反腐败运动，可能呢他们会被抓出来，这是一件。另外一个呢，他们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评价也很低，觉得我的子女不能生活在这个国家，所以我应该把资本带到外国，带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让我的子女过上幸福生活。那么呢，这里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也是官方的。那么就是官方的有一些研究者后来把它公布了，那么大家才能拿到。从90年代中期起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率呢就达到了52.3%，但是到了1997年以后，逐年增加，增加的非常迅速。
那资本外逃率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就是比如就是外资进入中国投
流
出，就是投资100亿美元在中国，中国出去了52.3亿，就叫做这个啊。
Against the incoming capital, and so this is you talk about the incoming capital.
就是外就是进入中国的资本和中国流出的资本之比叫做资本外逃。
Okay.
那么就是从1997年以后呢，这个比例逐步升高。那么这里念多了也没有必要，就是只讲举一年，就是2000年，流出去的资本是480亿美元，而那一年呢，在中国的投资只有407亿美元，就等于资本外逃率达到120%多。也就是说资本外逃已经比这个投入进来的资本要多得多了。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是那个出去的，
出去的
进来的
进来的、
okay.
资本外逃率是120%，原来是52%。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一直有严重的资金饥渴，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资金逃出去，会引发本国的资金危机。但是就正因为呢外资不断的涌入中国，所以呢就缓解了这种危机。我大概在1998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指出如果不是大量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与这个外逃的资本之间那种资本慈善，中国的金融危机可能早就发生了。在这些资本外逃中间呢，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是重灾区，70%的外逃资本呢就是他们带出去的。
那你说是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了，他们把那个资本的外逃，
不是，是贪官，他们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把钱带出去，
不是合法的逃离。
他们利用合法和不合法各种各样的渠道，大概有10几种方法。那么最出名的就是广东的开平银行，他那个行长呢，前后两任行长成功策划了7年多，卷带了13亿美元逃走，结果后来等到政府发现的时候去抓他们都已经走掉了。
从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波以后，
嗯，
那么亚洲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就是那个金融管制的那个各种措施。那么从中国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方面那个措施，或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资本外逃？
中国表面上是采取了金融管制，比如规定每一个出境人员每一次出境只能携带2000美元现金，但是呢正好像中国的法律形同虚设一样，这些规定也形同虚设，因为这些贪官污吏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他在外国投资办厂，然后再经过转账，就把这个钱呢7转8转就赚到他自己的账户上，这是一种手法。比较有趣的是这些资本外逃的手法，我在我那本中国的陷阱里面专门介绍过。在日本呢出版的时候，日本的人就认为他们要读这种非常详细的介绍，但是在美国我那个英译本呢找了出版社，他们恰好就认为美国人不需要了解这么多细节。 啊，这是你们那个纽约那个 Norton。
Yeah, W.W. Norton. And they gave this to him.
他写的那个评价报告中间就说，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读这么样详细的东西，他们只需要了解大致的情况就行了。那么呢，中国资本外逃呢这个现象呢是显而易见，就是美国的洛杉矶和这个旧金山已经成了中国贪官污吏首选的居住地，那里有很多豪宅就是被中国的贪官污吏的家属买的。我们深圳市的主管城建的副市长，他被抓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洛杉矶有一栋几百万美元的豪宅，住在那边。那么呢，第四个影响呢，就是社会信息的严重梗阻，就是从上到下呢，就是习惯性的隐瞒事实真相。那么因为呢，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们造成了非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呢，他们为了自己升官，他们就是诽谤上级。所以呢，每一个官员呢，要想自己贪污腐败，中国有一句老话，他说一个人当官，有官场流行一句话啊，他说一个人当官贪污不算本事，要贪污了不被抓住才算是本事，把它总结成不管黑老鼠白老鼠，能够不被猫抓住就是好老鼠。所以呢，他们善于呢做两面功夫，在官场上呢就汇报假政绩。在私地里呢就往上级官员诽谤，他们的口诀，他们的秘诀是往上面送三级就可以保住自己平安，就是你要是贪污腐败，人家检举，就你上面都会来人保护你。所以就是中国官场说被抓住的要么就是傻瓜小气鬼，就是自己贪污了钱呢舍不得送出去诽谤上级官员，要么就是倒霉鬼，他只有这两种人被抓，聪明的还有就是大方一点的都不会被抓。所以呢，中国的中央部门要了解信息呢，有时候还要自己派人下面去悄悄的调查，就是搞那种微服私访。比如朱镕基当年要走私，就必须由这个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副室主任自己到下面去调查三个月，给他写一个病例报告，谈那个走私多严重，军队走私的占了走私多大份额，他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不到这些消息，然后呢才抓了上江走私案。每年呢进行这个统计执法大检查，在全国都能查到16000到20000多起的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的案件。这次中国的很不幸的这次 SARS 事件呢，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呢中国官场习惯性的弄虚作假，最后才导致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么呢，最后一个就是腐败导致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中国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中国的矿产虽然非常丰富，但是这些年来在腐败的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中国的矿产呢被掠夺性开采。那么呢，全国现在已经报废了10000多座矿山，如果那些矿山不是这些腐败官员呢，那么可能呢他进行合理开采不至于这么样报废。著名的三峡工程从开工以来到现在呢，所造成的大坝有大多数都发生了质量问题，发生质量问题，各种地质灾害不断。比如8年来滑坡已经达到3465个，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个。中国有一些有良心的媒体，比如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调查，说三峡建成的大坝25个，有21个有质量问题，要么就开裂，要么就渗水。结果这个报纸呢就被中宣部呢也严肃处理。
是怎么处理的？
最后是把那个主编，当时的主编叫江一平，要他撤了他的职，调走。还有有关报道的记者呢，赶出新闻这个队伍，永不录用。这一次 SARS 事件呢，我觉得呢，给中国人的打击非常大。我们看到了一条，就是中国政府呢，因为严重腐败，所以导致在应对这种社会紧急事件的时候呢，高度无能。 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提问。
Somebody is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And
international agencies that rate corruption levels across countries, lik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o I guess he's aware of the rating and whether.
Yes, and what is the answer? Number two, the people who are in the room.一个是就说，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是乐观的报道，那么关于中国的进步，关于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关于外资了那个在中国的投资，那么尤其呢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苏联呢，那么在前苏联和在俄国，那么腐败现象也非常严重。那如果我们把那个中国跟那个俄国比较的话，同样都有腐败，那么但是呢中国了那个经济进步了，还是那个很显然。那么你怎么样那个也是那个有什么解释那么这种差异。另外一个问题就补充了更多的问题，就是说那么那个像那个国际透明组织，那么对那个腐败呢有就是那个各种统计，那么就是国际透明组织怎么看中国的，那么你是不是那个也那个就是那个考虑过就这个就说透明那个组织的那个腐败指数。那么我给他那个回答的问题，我说在你这篇文章中你讲的国际透明组织啊想在中国设立北京市委办公室没有被允许，那是你看你的回答。
我曾经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起。首先一条呢，就是我曾经到过国际透明组织访问，他们就专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要怎样才能在中国设立一个办事处，就近观察中国的腐败。我告诉他听 ，no way， 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国政府不会让你们进去。
现在就没有，还是没有，
还没有。他们今年的，他们去年的那个国际透明的那个呢，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吕晓波他们做的。他们做的我是比较怀疑真实性，因为第一呢，他们和中国政府之间有很多合作项目，那么就是这一点呢，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特别的那个啊。还有一点呢。这是一条。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你们要理解一点，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好的消息报道？你们要知道，中国的媒体不是真正的媒体，它都是所谓党的喉舌。全国有2000多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这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的，但是。他们都是政府控制的。
要不要再说一句，因为你就是在新闻
行业，我在新闻行业待了这么久，而且我待了8年，而且我刚写完一本书，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是为中国人权做的，就是专门谈中国怎么样控制新闻媒体。中国的媒体呢，中国共产党自己跟他规定了一个性质，叫做党的喉舌，就是为党说话的。
S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define the function for the newspapers and the mass media is to be the party's mouthpiece.
请你们记住，中国到现在每年要抓很多记者，从1998年到现在，总共有32个记者，因为揭露中国地方官员的腐败，被抓到牢房里面去判很重的刑。有一些媒体因为呢报道了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话题，那么他们呢，总编被撤换，记者被开除，像南方周末已经犯了3次血，到最近又受处理。我的发表我的著作的那家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已经在1999年5月被彻底解散关闭。因为发表我的文章和著作受牵连的出版社总共有3家，杂志社总共有4家。报社呢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总共有20多家。因为发表我的文章和著作受牵连的出版社总共有3家，杂志社总共有4家，报社呢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总共有20多家。所以中国媒体呢，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做“我是党的”，形容自己，就是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胆量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所以呢，你们阅读中国官方提供的信息一定要注意，它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海外的人呢不大相信这一点，一直到这次 SARS 事件出来，大家才发现原来政府是可以制造假信息的。
But then they got it under control pretty fast after it was out that they were lying.
I hope so. I wish them good luck. But I do not want to venture to China at this moment. Trust me. Because I can give you one simple number. Now and they say that in Beijing, the cases account for 47% of the total cases in China. Can you believe that? Because Beijing is a city with about 10,000 plus million people, but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now they are broken out. They have close to one province alone, close to 100 million, like Henan province. They have close to 100 million people. So can you believe that? And the crisis is going on in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and Beijing is accounting for 47%. I am missing the more less optimistic.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ally a huge, huge crisis to handle at this moment. I don't think it's really under control. Right. Mm-hmm. But anyway, yeah, we can go on. Yeah.
但是政府出现的这个算是危机已经被有效的控制了，他们现在
这样，他们那个根据他们目前的一个报道，一个什么东西控制。
I hope so 啊，我希望这一切是真的。
Yeah, I hope so. I hope whatever they are saying is true.
我就是从这个我为什么要写中国的新闻控制这个研究报告，就是因为呢。发现出来以后，很多人经常拿着那个People Daily 就是人民日报，说这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吗？这是政府讲的吗？如果不是跟大家讲干什么？我说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是个什么国家，所以也就不可能正确的去阅读这些信息。前天国会有一个中美关系执行委员会的人想要我去就上个星期啊想要我去参加昨天他们一个会议，那个打电话的人跟我打电话来的人说。看我们拿到了一份文件，是1991年中国政府颁布的，说重大疾病属于国家机密。他说我想这一次 SARS 事件教训了他们，从此以后要改变做法吧。我告诉他，我说你这样的法规类似的我手里有62个，就是关于什么信息属于国家机密，什么信息允许复印，什么信息允许带出去，哪些地方允许外国人去，哪些地方不允许外国人去，人家都从法律上做了规定。我说你这个对我不是新闻，我说中国控制新闻绝对不是某一个问题某一个领域，而是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领域。中国是全世界国家机密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官员要知道消息，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级别阅读内部文件，只有他们才有知情权。
Usu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always worse tha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Okay.
And even the U.S. 20% of the top 20% in the U.S. have 50% of income.
Okay. And 我有个问题呢，是关于说，就财富的控制和这个收入的分配。因为那个 wealth 是财富的那个控制，那么 income 是那个收入的那个就是那个分配。那么现在那个财富的分配上呢，可能那个就是会那个更集中，在收入的那分配上呢可能会没那么集中。那么现在你那个提到这个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那么你主要是谈财富的分配，那么好不好这个收入的分配也是。
中国的官方呢把这个叫做国民收入一次分配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
你是 wealth 是二次分配？
那个财富分配应该是二次分配，收入分配是第一次。那个不是，那个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是出在这个第二次分配，不是第一次分配。
那怎么有差别？
那财富分配是第二次。
财富分配是非常最好的。
中国的收入分配、财富分配不均呢，主要是出现在这个第二次分配，这个我在我的书中间谈得非常明白。比如这个通过股市形成的那种财富效应，那就不是第一次分配，而是第二次分配。
然后通过贪污
那也是的，也是非税收入也是第二次。
啊，
用一个你们更明白的话呢，就是工资叫做白色收入，贪污腐败的收入叫做黑色收入，那么呢就介乎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叫非税收入。那么就是在中国起作用造成贫富不均的主要是后面两部分，不是白色收入。比如这时候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工资按照白色收入他也只有3000来块钱，那么一般的政府的公务员科级的也有1000多元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水平你不可以想象是你是在思想差的2000元。比如原来的人大委员长李鹏，李鹏的太太朱玲 曾经有一次去反贫问苦，就看望那个贫困人口，他背的那个鳄鱼皮包，鳄鱼牌皮包是价值3000多美元，但是李鹏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3000多元人民币，所以呢，他那个鳄鱼皮包和价值上万元的那个瓷砖绝对不是靠工资买的。这件事情发生在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香港的记者把他的照片拍了，登在香港的报纸上，说那个就是李鹏的夫人朱琳一次皮包的收入等于一个贫困，等于100个贫困农民一年的那个种田的收入。
When I think of a short lis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arbitrary transfers, arbitrary prices, the wrong goods and the wrong quantities.
讲到那个腐败的那个就是后果对经济造成影响，当然了，我们可以那个就是谈就是对价格的那个扭曲了，或者资源的各种分配的就是这种那个低效率了。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么因为这种腐败的存在嘛，那么使得了很多就是有才华的人呢，根本就没有就是那个从事这种生产性的活动，而是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或者是使很多有才华的人呢，他们的生产性活动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那个才华能够给他们那个实现的这个潜能，而是在低于他们的这个水准上的从事这种那个就是那个生产活动。那么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就说如果我呢那个在那个就是掌管中国的那个就是反腐败了，那么我就想来说要了解的说这个反腐败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过程的性质呢，他说我的主要的那个就是做法了，可能是要那个减少了这个腐败这个人数了，使得资源呢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那么要减少这个人数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减少他们的就是这个incentive， 减少他们这个动机和减少他们这个动力一个机制。那么你看那个怎么样那个评论这个腐败的这个就是后果影响？
我觉得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呢，中国很多企业的经理说过，他们呢，精力的60%要放在处理政府和各种各样复杂的人事关系上面，只有40%才能处理生产。他所以生产是抓不好的，市场嘛也是很难去应付的。那么在中国反腐败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关键呢，它不是一种一起监督，就是让别的政党别的利益群体来监督共产党。共产党本人既是制定法律的人，又是执法者，他既是制定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人，他又是参加比赛的人，同时最重要的他还是裁判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永远不会处罚自己的。我记得1998年8月的时候，中纪委的请我去开会，要我谈反腐建议。当时的中纪委那个书记是魏典型，我跟魏典型讲了，我说有句老话叫做再快的刀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再好的外科大夫不能给自己动手术，我共产党的腐败不能依靠你们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来完成，必须要建立同体监督是不行的。所以呢，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所以呢，只有从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这一点着手，像目前这样呢是克服不了这个腐败。中国的腐败从1998年以后已经堕落成政府高官之间呢搞权力斗争的工具，因为搞权力斗争呢，那么只有抓对方的腐败最好，所以中组部曾庆红就是利用这个腐败抓小辫子，成功的控制了中国的各级官员。当反腐败堕落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这种反腐败还能有没有成效？
Just have a tiny technical question. So to identify transfer,
他问我是怎么样知道这个
还有什么外逃？
资本外逃是这样，世界银行有一项统计叫做资本流进流出的误差和遗漏。那么这一个统计栏目上面所登记的那些项目呢，根据这个，再加上根据中国自己每年资本进去还有资本出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过程，这不是我计算出来的，这是另外呢，就是最开始是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一个叫做王军的研究员，他做了一项研究，把1997年以前的全部算出来了，啊，1997年以后的，1997年以后的是由中国国家财政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进行这项秘密研究，但是他们的那个报告也不知怎么搞的被透露出来了，我们都能看到。啊，这项工作不是哪一个人能承担的，它是只需要几个统计学家还有金融专家在一起进行，那要算几万个数据才能够得出来的。现在国内中国研和世界上研究这个资本外逃，基本上都是根据中国自己的这些数据算的，都已经非常严重了。
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呢是那个允许你呢，就是那个就像这些物质上的那个是利益啊，就是可以那个就是那个享受，那么只要你不要去那个挑战那个政府的就是那个政府统治了，是那么这些到底，那你为什么会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关于中国政府的这些那个阴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动力在驱使你这样做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啦，其实你要了解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将近200年来一直是处在一种非常贫困落后、社会动乱、战乱非常多的一种状态。中国几代爱国的知识分子呢，都前赴后继做了不少工作。我想我只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吧。我希望我的国家强大，我希望，而且我看到这种现状呢，会给中国的未来埋下非常多的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呢，从我写这本书开始到现在呢，越来越表露的多。所以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把这些问题告诉大家，让大家呢，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然后呢，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改善社会状况。我比较同意法国一个社会学家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他说所谓知识分子就是富于社会良知，勇于进行社会批判，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的人，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角色。当然我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国家，这样做是要付出很多个人代价，但是我这样做了，我还希望中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做我同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堕落到只为自己个人利益着想，不惜说假话，我觉得这个国家就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a remarkable show of courage in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is often so complex. And I'd also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Shaw for keeping up in such an extraordinary way on both sides of this exchang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